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王章，字文昭，正德人。洪武二十年乡试中举，补任国子监生，奉命到山东平价收购粮食，因廉洁能干著称，升任吏科员事。过了一年，袁氏一直被革除，改任给侍中，多次升迁至山西左参政。永乐五年被召回任礼部侍郎，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改任户部侍郎。陕西发生大疫，奉命祭祀西岳，西安百姓卖儿卖女来交赋税，王章奏请免除赋税，赎回被卖的人口，改任右副都御史。陕西迁士马英、煽动宿州藩人叛乱，杀死御史和都指挥，王章弹劾马英，处以极刑，又弹劾御史陈孟旭受贿枉法，文献盗窃银矿税银，以及金吾指挥李岩驱逐母亲不供养，这些人都被判处死刑。他所弹劾论奏的还有很多。十一年随从皇帝北巡，王章有母亲八十多岁，皇帝命他回家探亲，赐给他母亲官服金币，告诫他说，君子做官不忘亲人，在家不忘君主，凡事所经过的地方，百姓是否安定，官吏是否贤能，都要如实报告。王章回来后奏报事情，符合皇帝心意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右都御史。十九年，皇帝派遣朝廷大臣二十六人巡视天下，王章与给侍中王立前往河南。整个明朝大臣能够巡视自己家乡的只有王章和叶春两人。河南发生水灾，百姓大量流亡，地方官不加抚恤，王章奏请罢免贪婪苛刻的官吏一百多人，停止不紧急的征派十余项，召回流亡百姓，发放仓库粮食赈济借贷，救活了很多人。回朝后奉命督运粮饷北征。仁宗即位，黄河在开封决口，命王章与都指挥李信前往赈济抚恤。宣德元年五月，命王章从良乡到南京巡视安抚军民。不久，因为他所奏报的都是寻常事务，降下敕书严厉责备，命令详细列明利弊上报，又对侍臣说，两京相距数千里，一时往来造成骚扰，有时遭遇水旱灾害，小民流离失所，朝廷使者回京以及御史巡历都不报告，所以派遣王章去视察。现在他所奏报的多是小事，大臣如此，朕还有什么指望？你们应当明白朕的心意，君臣一体，不要有所疑虑。不久召回，命他与都督山云巡视山海关到居庸关的各处关隘。过了两个月回朝，奏报将士擅自离开岗位的，皇帝下令逮捕治罪。于是命兵部每三个月派遣一名御史给侍中点检阅事。第二年四月在任上去世。王章严谨自持，拒绝一切请托，但用法过于苛刻。他的母亲多次劝说他不能改变。当时刘观任左都御史。人们说王章公正但不宽恕，刘观徇私但不苛刻。魏源，字文渊，建昌县人。永乐四年进士，授官监察御史，辨明松江知府黄子威的冤案，奏请减免浙东沿海的余税。巡按陕西西安发生大疫，治疗救活很多人，奏报说各府仓库粮食积存1090多万担，足够支用十年，现在百姓染疫妨碍农耕，请求允许交纳钱钞代替夏秋两税的一半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凉州土著贼寇将要作乱，魏源紧急请求剿灭，叛乱于是平息。两次遭遇丧事都被重新启用。洪熙元年出任浙江按察副使，宣德三年召回代理刑部右侍郎。五年，河南旱灾饥荒，百姓大多流亡迁徙。皇帝因魏源廉洁正直有作为，命他任左部正使，让他乘一马上任。当时侍郎许阔前往安抚召集，朝廷商议又启用扶桑的布政使李昌奇担任原官。魏源与许阔、李昌奇打开仓库，免除欠税和杂役，流民逐渐回归。不久天降大雨，当年大丰收。过了三年，召回朝廷，授官刑部左侍郎。第二年，永丰百姓夏九旭等占据大盘山作乱，皇帝因魏源是江西人，命他前去安抚，都督任李率兵跟随在后。还没到达，官军已经擒获夏九旭，于是命二人到四川采伐木材， 同时整顿边防事务。英宗即位，升任尚书。正统二年五月，命他整顿大同，宣抚各处边防，允许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魏源派遣都督佥事李谦守卫独石，杨洪担任副职，弹劾万全卫指挥杜衡，将他调往广西。第二年奏报大同总兵官谭广年老，皇帝命黄真、杨洪冲任左右参将协助镇守，诸将肃然敬畏。巡视天城、朔州各处险要之地，命令将吏分兵防守，设立威远卫，增修开平、龙门城，从独石直到宣府增设烽火台，免除屯田军士一年租税，储备火器作为边防准备，所有依附权贵逃避兵役的人全部清查归入队伍。不久因宣府大同军务长久废弛，请求召回巡抚迁都御史卢瑞，并推荐兵部侍郎于谦为镇守参赞。朝廷因于谦正巡抚山西、河南，没有听从。于是言官以擅自临近边境更换大臣作为魏源的罪名，联合尚书弹劾他，并且说魏源任御史时曾经犯有贪赃罪，却冒领诰命。皇帝因魏源有功劳，搁置不予追究。事情结束后回朝，与都御史陈志在值班房互相辱骂。陈志报告了皇帝，下诏两人都受责备。当年干旱，魏源上报疑难案件，并请求在全国推行，得到批准。不久因判决案件不当，与侍郎何文渊一起被关进监狱。得到宽恕后，又因上报辽王朱贵侠罪状时没有提及他内部淫乱的事，与三司官员都被关进诏狱。几个月后释放，恢复原职。魏源在刑部任职很久，判决案件大多公平宽恕。陕西佥事纪咨建议，武官犯各种杂罪等，给予一半俸禄，流放到极边远地区。魏源认为建议过于苛刻，奏请停止执行。郎中林后建议禁止雕送、告诫以及选择李刑官、审讯众囚物、避凭赃物证据等四件事，都因魏源的议论得以施行。六年因脚病被允许只参加初一、十五的朝会。八年退休去世。金莲，字宗翰，山阳人。永乐十六年进士，授官御史。宣德初年巡按广东，清廉能干考核最优，改任巡按江西、浙江。因捕拿大盗没有成功，获罪免职。大盗被抓获后才恢复官职。曾上书说郡县官吏贪污浑浊，应当敕令按察司、巡按御史考察清廉能干的人，如同洪武年间的旧例，派遣使者慰劳赏赐，这样清浊分明、贤良的人得到鼓励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因推荐升任陕西副使。正统元年上书请求补充卫所缺官，增加宁夏守兵，设立汉中镇首都指挥使，很多建议被采纳施行。三年升任迁都御史，参赞宁夏军务。金莲有心计，善于筹划，西部边疆安定无事。宁夏原有五条水渠，而鸣沙洲、七星汉、博石灰三条渠淤塞，金莲请求疏通，灌溉荒地1300多顷。当时诏令富裕百姓输送粮食资助边防，千担以上的用喜书表彰。金莲说边地粮价贵，请求对达不到规定数额的也给予表彰，粮食储备因此充足。六年诏令迁都御史卢瑞与金莲轮流替换。第二年卢瑞被召回，金莲再次出阵。不久加官右副都御史，与卢瑞再次轮换。八年秋天授官刑部尚书，在今年试讲。十一年安乡伯张安与弟弟争夺俸禄，诏令逮捕治罪。法司与户部互相推诿，言官弹劾金莲及户部尚书王佐、右都御史陈毅、侍郎丁炫、马昂、副都御史丁玄、程复等人都被关进监狱。几天后释放。福建贼寇邓茂七等作乱，都督刘据、都御史张凯征讨，未能攻克。十三年十一月大举出兵，命宁阳侯陈茂等为将军前往征讨，以金莲参与军务。等到到达时，御史丁轩已经大破贼寇。邓茂七战死，余贼拥立他兄长的儿子邓伯孙占据九龙山抵抗官军。金莲与众人谋划，用瘦弱士兵引诱他们出战，埋伏精兵攻入贼寇营垒，于是擒获邓伯孙。皇帝于是调张凯、 讨伐浙江贼寇，而留下金莲扫平其余尚未攻下的贼寇。适逢英宗北征被俘，军事紧急，金莲被召回。言官交相弹劾金莲无功，景帝不予追究，加封金莲为太子宾客，给予双份俸禄。不久改任户部尚书，升任太子太保。当时四方用兵，粮饷需求紧急，金莲综合考核毫无遗漏，建议上奏节省开支和临时变通的16件事，国家财政因此没有匮乏。不久，上皇、英宗回朝，也先请求像以前一样派遣使者往来，皇帝坚决拒绝。金莲两次上书劝谏不被采纳。当初皇帝即位，下诏免除景泰二年天下租税的1/10。金莲发文书给有关部门，只减免米麦，其折合征收银布丝帛的照旧征收。3年2月，学士江渊提及此事，皇帝命户部核查。金莲内心惭愧，抵赖说没有，给侍中李侃等请求追究天下有关部门违反诏令的原因。金莲恐怕事情败露，于是说银布丝帛诏书没有记载，如果一概减免，国家经费从哪里来？于是给侍中御史弹劾金莲失信于民，为国家招致怨恨，并且揭发他的隐秘之事。皇帝想宽恕他，而李侃与御史王允据理力争，于是将金莲关进督察院监狱。过了3天释放，削去太子少保衔，改任工部尚书。吏部尚书何文渊说管理财政非金莲不可，于是又让他回到户部。金莲上书为自己辩护，于是请求退休，皇帝安慰挽留他。立太子后恢复太子少保衔。不久又调陈节省军将及僧道冗石等共10件事。5年在任上去世，因军功追封树阳伯，谥号荣香。金莲刚毅果断有才干，所到之处以严厉办事著称，但对待下属多暴怒，在刑部执法稍严。等到任户部尚书，正值战事兴起，财政困乏，颇为加重赋税来满足开支。石仆，字仲玉，临漳人。永乐9年乡试中举，进入国子监，选拔授官御史。正统初年，历任江西按察使。3年因囚犯逃脱获罪，降为副使。石仆善于决断疑难案件，有百姓娶妻，3天后妻子回娘家，失踪了。妻父控告女婿杀了女儿，女婿屈打成招，被判死刑。石仆向神祈祷，梦见神只是一个麦字。石仆说麦字是两人加一人。等到天亮，给囚犯带上刑具，催促行刑。还没出衙门，一个小孩在门屏间偷看，抓进来原来是道士的徒弟。石仆喝道，你师父派你来侦查事情吗？小孩坦白，果然是两个道士把妇人藏在麦秆堆中，立即逮捕，依法处置。在江西多年，风纪整肃，即使是妇女小孩没有不知道实现时的。7年升任山西布政使。第2年，因朝廷每年所用物料，有关部门摊派骚扰百姓，请求在折粮营内每年留存1000两，由官府买办，这样官用可以完备，百姓也不受骚扰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工部尚书王景因不能去意逢迎王振，13年退休离去。石仆是王振所喜欢的人，于是被召任工部尚书。第2年，楚州贼寇叶宗刘作乱，总兵官徐公等前往征讨，以石仆参与军事。军队还没到达，叶宗刘已被他的同党陈建湖杀死。巡抚张继招降陈建湖，贼势逐渐平息。石仆等逗留无功，被御史张宏等弹劾，诏令等军队回师后上报。不久景帝继位，石仆被召回，论功行赏，兼大理寺卿。不久出京招募天下义勇，回朝。适逢宦官精英被关进监狱，法司弹劾石仆曾经贿赂精英，于是将石仆一并关进监狱，应当处斩，特别宽恕了他。出京管理大同军饷，敌人侵犯马营，命他提督宣抚军务。到达时敌寇已经撤退，回去管理部事，加官太子太保，给予双份俸禄。黄河在沙湾决口，命他治理。石仆认为决口不容易堵塞，另外开凿水渠，从黑羊山到徐州用来通行漕船，但决口仍然如故。 于是命内官李显等与御史彭毅协助他，在沙湾修筑石堤来阻挡决口河水，开凿月河两条，引水增加运河水量来减缓水势，决口才被堵塞。石璞回京后说，京城盗贼多出自军队，见货有被抓获的，就说粮饷减少，妻儿饥寒交迫的缘故。又听说两机山东河南受灾，穷民多从事抢掠，不趁现在安抚，恐怕将来的忧患比边患更严重。口外守军夜间行军，白天潜伏，艰苦万状。如今边疆未尽，应当增加粮饷来振作士气，反而减少他们的月粮，这实在是开启盗贼贻误国事的开端，不是节省财政满足开支的办法。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，沙湾再次决口，石璞再次前往治理。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，后被重新启用。六年改任兵部尚书，与于谦协同管理部事。第二年，湖广苗人作乱，命石璞总督军务，与南河伯方英讨伐。天顺元年报捷，召回，命退休。后来论功，赏赐超聘。四年冬天，因李贤推荐，召任南京左都御史。当时石璞已年老耳聋，不能胜任职务。七年被锦衣卫指挥千世门达弹劾罢官，回家后去世。王景，眉县人，永乐年间相见，历任山东左布政使，所到之处有惠政。正统六年入京任工部侍郎，代替吴忠任尚书。回家十五年后去世。罗通，字学古，吉水人，永乐十年进士，授官御史，巡按四川。都指挥郭赟与清军御史汪灵中勾结为奸谋吏，罗通弹劾上奏，将他们逮捕治罪。三殿发生火灾，与同僚何忠等极力陈说时政得失，违背皇帝心意，被外放为交趾清化之州。宣德元年，黎吏反叛，王通战败，擅自发布文书割让清化以南地区给叛军。叛军正在围攻清化，王通与指挥打中坚守城池，趁机出击，杀伤大量敌军。叛军将要撤退时，文书送到，王通说，我们杀敌很多，出城必无活路，与其被俘，不如尽忠而死。于是与打中更加坚守，叛军久攻不下，命令降将蔡福劝降，王通登上城楼大骂。叛军知道城池无法攻破，便撤退了。回到京城后，宣宗大力犒劳他，改任户部员外郎，出京管理宣府军饷。他上奏说，朝廷计划在开平储存军饷，命令每名军士运送一担，又需骑兵护送，计算费用大约花费二担七斗才能运送一担。如今军民多愿意捐粮换盐，请削减旧例的五分之二，这样人们会自愿捐粮，军饷充足，而士兵不疲惫。皇帝同意了。正统初年，升任兵部郎中，跟随尚书王继整顿甘肃边防事务。在兀鲁乃击败敌军后回师，因贪淫之事被王继察觉。王继派王通回京报告边情，随即揭发王通的罪行。王通被逮捕入狱，贬为广西荣山闸官，后来调任东莞河伯所官。正统九年，都督佥事曹简推荐他有文武才能，请求任用。吏部坚持不同意。景帝代理国政时，由于谦、陈寻推荐，启用为兵部员外郎，守备居庸官。不久升任郎中。皇帝即位后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也先进犯京师，另一部进攻居庸关，十分紧急。天气严寒，王通打水浇灌城墙，水冻结，使敌军无法靠近。七天后敌军退走，王通追击打败了他们。景泰元年被召回，当时杨洪都督经营，命令王通参与军务，监理督察院事务。他上奏说，各边警报大多是守将畏惧征调，掩饰欺诈以迷惑朝廷，遇到几十个敌军就称杀败数千。先前德胜门外不知斩首多少，而获官者达到六万六千多人，京城尚且如此，何况塞外。而且韩信出身行伍，司马穰苴出身韩威，应当广泛搜罗将士中像韩信、司马、穰苴那样的人，与他们商议军事。至于如今那些腰佩玉带、耳带雕裆的人，都是苟全性命，保住绝路之辈，增贤济才，能说不能做，不足以与他们商议大事。 这话大概是诋毁于谦和石亨等人。于谦上书辩解说，一概指责编报不实，如果真有警报，不报告必定误事。德胜门外官军升职，只有武清侯石亨的公赐册上记载当先者19800余人，以及阵亡3000余人而已，哪里得到60000之多。王通认为滥赏，应将陈吉、石亨等人的升爵削夺。如果有像韩信、司马穰苴那样的人，请求立即指名推荐并罢免陈的营务，让陈专管部事。奏书下发廷议，廷臣共同说于谦吉、石亨、杨洪确实胜任，又说王通志在灭贼，没有其他想法。皇帝调解了双方，不久敕令于谦记录功劳，不得像从前那样冒滥，这是因王通的话而发的。给事钟情浩等说，王通本来是因为懂军事而被任用，不适合监理督察院事务，于是解除了他的兼职。塞上军民多被敌寇掠走，王通请求在各边张贴告示，能自行回来的军人免除戍守3年，百姓终身免除徭役。又请求设立封爵重赏，招募能擒获斩杀也先薄言贴目喜宁的人。不久又说，古代的将帅致力于搜罗各种人才，如熟悉山川地形的人可以让他引导军队，能腾高越险的人可以让他侦察敌情，懂风脚鸟战的人可以让他防备变故。如今军中未见这样的人，请求敕令廷臣各自推荐所知，命总兵官杨洪、副将孙唐与我一同考核。皇帝下诏全部实行，宣府有警报，总兵官朱谦告急，朝廷推举都督同知范广率兵前往，命王通提督军务。敌寇退去后，军队驻扎在怀来、宣府，因边防储备不足被召回。六月，于谦认为山西靠近敌寇，请求派大臣前往镇守，杨洪也请求派重臣从雁门关护送粮饷到大同。皇帝命王通去，王通不想去，请求与于谦、杨洪同行。于谦说，国家多难，不是臣子辞劳的时候，上奏请求亲自前往。皇帝不允，最终命王通去。王通本是由于谦举荐，但每件事都与于谦抵触，人们因此不认为王通正直。景泰2年被召回，仍参与军务。东宫改建，加太子少保。他上言，贡使带来马40000多匹，应适当增加价钱酬谢。增价自后来的人更多，这也是强中国弱外夷的一策。皇帝认为所供的马大多不堪用，若增价正好中了贼计，搁置了王通的奏章。景泰4年升任右都御史，仍参与军务。王通好说大话，遇到人就谈军事，自己陈述杀贼功劳，请求世袭武职，被给侍中王弘弹劾。皇帝宽恕不追究。天顺初年，自己陈述曾参与谋议迎驾，恐怕被石亨等人掩盖，于是授予他的2个儿子所镇抚之职。天顺3年退休，成化6年去世，按例赐予祭葬。罗启，磁州人，宣德5年进士。英宗即位，授御史、巡视直隶、福建，有能干的声誉。正统9年参赞宁夏军务。过了1年应当接替，军民到镇守都御史陈毅那里请求留任，上报后命他赴任。不久升任大理右4丞，仍参赞军务。曾因事弹劾指挥任性、陈斌，这2人都是王振的党羽。正统11年4月，任性、陈斌揭发罗启不法之事，下交总兵官黄真复核。黄真说罗启曾骂宦官为老奴，以此激怒王振。罗启被召回京城，法司拟判赎罪，王振改命锦衣卫再审讯，指挥同知马顺、罗之罪名定案，贬谪戍守辽东。景帝即位，罗启诉冤不被理睬。不久因上书于谦，金莲推荐召回，恢复原职，升右少卿，作为李时的副使出使瓦剌。上皇回来，因功劳升任刑部左侍郎。第2年2月，出京监督云南、四川军储。不久代替寇深镇守松潘，贼首卓劳纠集其他寨子阿尔杰等频频为寇，罗启擒获斩杀他们。土官王勇、高茂林、董敏相互仇杀，守将不能制服，罗启捣毁王勇的巢穴，诛杀了他。又击败黑虎朱色的番人，斩首350。再镇7年， 威名很大。天顺初年，召为左副都御史，因公赐给二品俸禄。御史张鹏、杨轩弹劾石亨，石亨说罗琦与右都御史耿九畴指使他们一起下狱，降为广东参政。罗琦闷闷不乐，未赴任。第二年闰二月，罗琦的同乡告发磁州同知龙约从京城回来，与罗琦说天子仍然宠幸宦官，刻香木做成王振的形状安葬。罗琦微笑说，朝廷失政导致我们被降职罢官，奏报上去逮捕罗琦，交司法审判，判死罪，抄没其家产，将所抄财物陈列在文华门向百官展示，家属戍边，妇女没入浣衣局。宪宗即位，赦免魏明，归还其资产。当时与罗琦先后镇守四川的有张固，字公正，新玉人，宣德八年进士，正统初年授刑科给侍中，改吏科，奉命安抚豫州流民。景泰元年，给侍中李石请求在四川行都司设镇守大臣，于是升张固为大理右少卿，镇守建昌。景泰三年回京处理大理寺事务。山东盗贼兴起，奉命督察捕盗，正逢暴雨成灾，流民满路，张固尽心赈济，盗贼平息散去。回京后死于任上。张固在建职时敢于直言，大臣多被弹劾，又弹劾都御史陈毅等举荐出身院吏的属官为知府，从此院吏不能担任知府，写为吏规。英宗将北征时，张固与同僚上书劝谏，英宗复辟后追念他，但他已去世，派使者预计授官给他一个儿子，儿子张辅官至广西按察使。张轩，字廷喜，江浦人，正统七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有能干的声誉。景泰年间赐敕命为吉安知府，当地风俗崇尚巫术，迎神不停歇。张轩在路上遇到，将神像投入水中，不久他得了重病，父老都说神作祟，请求恢复神像。张轩发怒，不许，病也好了。当年大饥荒，他向上级呈报文书，不等批复就开仓赈济。任职八年，因推荐升任广东右布政使。广西贼寇莫文章等越境攻陷连山，张轩攻击斩杀他们，又击败阳山贼寇周公转、新兴贼寇邓李宝等。不久大藤峡贼寇频频攻陷蜀县，张轩因此被停发俸禄。成化初年，韩雍平定贼寇，记录张轩转运粮饷的功劳，赐给银币，恢复俸禄如初。张轩巡视所辖地区，督促修建预备仓62座，修整碑堂围岸4600处，增筑广州新会等成员12处。百姓感激张轩，唯恐他离去。后转任左布政使，恰逢任职满九年，因赴京城，军民相继请求留任。巡抚陈廉等为他请求，于是仍留原任。成化八年才以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，平定贼寇林寿六、魏怀三等。福安、寿宁诸县临近江浙，贼首叶望、叶春等凭借险要，张轩捕杀他们，余党全部解散。皇帝降敕慰劳，改任巡抚河南。因义士入京，陈述安抚流民，启用被埋没人才等18事，有关部门大多异行。黄河水疫，张轩请求赈灾，并将王府禄米移到别处，留下因输往榆林的粮饷救济灾荒，每时取八钱输往榆林，百姓称便。回京处理督察院事务，不久升任南京刑部侍郎，很久以后升任尚书。成化二十年，星象变化，被弹劾，皇帝不问。过了三年，给侍御史再次弹劾他，于是被免职。孝宗即位，恢复官职，退休。张鹏，字腾霄，涞水人，景泰两年进士。尚书说，心怀私利是奉君主，是臣子所应警戒的。近来每逢圣节，有人进献羊马锦旗，交错于殿庭，如果不是贪贿，哪里有余财充进奉？而且陛下富有四海，难道靠这些富国吗？应全部停止，堵塞产于奔进之路。书共四件事，皇帝很采用。出京巡视大同、宣府，上奏两镇军事依破时差，病无药，死无关，请求官府供给医药、棺材、 设立一种使死者享祭，死者蒙恩则生者受到鼓励。皇帝立即批复同意，并命令各边都照此施行。上奏停止怀杨征赋供给牛种。天顺元年，同僚杨轩弹劾石亨、曹吉祥。张鹏也与刘泰、魏汉、康济一起弹劾，都获罪，下诏狱。诸御史多被贬官，而张鹏、杨轩戍守辽东，不久赦免，又戍守南丹。宪宗即位，廷臣交相推荐召回恢复原官。不久越级升任福建按察使。成化四年，以右迁都御史巡抚广西，剿灭蛮寇有功。当年东罢免巡抚官，命回京管理南京督察院事务，改督漕运，兼巡抚怀杨四府。不久解除漕务，专管巡抚事务，又回南京督察院升副都御史巡抚宁夏。召回历任兵部左右侍郎。成化十八年，代替陈越为兵部尚书，守朱持宦官围住请求往来高州、肇庆、琼州、连州，会同守巡官捕寇。张鹏坚持不可，皇帝最终答应了。南北应马通常派勋臣，内侍后来因灾伤只派御史。这一年皇帝又想派内侍，张鹏等坚持不可，皇帝勉强听从，命以后仍照旧例。镇守大同中官汪直说，小王子将大举进攻，请求发精兵增援。张鹏等说，大同兵马四万已足够使用，所请不应准许。而且金军困于营造，精力消损，突然有急事，如何振作威势，激励士气，请全部停止其攻役。诏令同意。不久加太子少保。张鹏初为御史，刚直上气节，有盛名。后来历官中外，只求安静。群小窃权，隔臣万安，留级之辈，专营私利。张鹏谨守本职而已，不能有所匡正补救。成化二十一年，星象变化，张鹏携同僚上言，传奉武职达八百余人，请求全部令其闲住，非军功不要滥受。四方镇守、尖枪、守备内官，非正统年间原设的，都应召回。廷臣也相继请求，下兵部复合。张鹏畏惧宦官，不敢坚持其意，皇帝于是全部留用。当时舆论都指责张鹏，奸民张景献珍宝，得为锦衣镇抚。李行缺员，张鹏所推荐的人，皇帝不准。知道皇帝属意张景，立即推用他。台谏弹劾大臣不称职的多涉及张鹏，张鹏极力请求离职，于是赐敕给一马回乡。弘治四年去世，谥号义简。李煜，字资德，封城人。景泰五年进士。天顺年间，巡按陕西，上奏安边八事。石彪滥报首功，诏令李煜核实。石彪的叔父石亨写信给李煜，李煜烧掉信，如实上报。石亨不久也败露，由此有刚强正直的名声。都御史寇深对待下属严厉，只有李煜不屈，因才能升任山东按察使。众囚二百余人，有的经过十余年未判决，李煜在一月内判决遣送完毕。大县山贼寨七十余个，李煜捕杀其首领，释放胁从者，免除其欠税，叛乱于是平定。成化初年，升任陕西左部政使，后入朝担任顺天府尹，政绩名声显著，晋升为右副都御史、总督漕运，并兼任江北各府的巡抚，疏浚了白塔、孟堵两条河道，以方便漕运。章丘、南望以及淮安西湖，原先用木桩编成堤坝抵御水流冲击，耗费人力物力，没有止境。李煜与郎中杨公等人商议，改用石料修筑，于是成为永久的便利。淮安、凤阳正发生饥荒，而太仆寺征收预备马二万匹，李煜上奏停止了这件事。在怀帝六年，每年进京汇报政事，陈述利弊，大多被采纳施行。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，守丧期满后留下协助督察院事务。成化十九年代替戴进担任右都御史。戴进依附汪直，是曾经请求恢复设立西厂的人，在督察院时纲纪不力。李煜想要整顿纲纪，御史有过错，有时遭受鞭打，因此招来诽谤。汪直倒台后， 李煜与副都御史屠庸请求为那些触犯汪直而获罪的人平反。皇帝不高兴，罚扣俸禄，又受牵连，调任南京督察院。考核政绩时赴京，被留下担任工部尚书。起初吏部尚书尹明被罢免，耿玉接替他，因为持守公正，不被万安喜欢。而李自省正受宠幸当权，想要引荐同乡，于是合谋排挤耿玉，让李煜接替他。李煜本来廉洁正直，富有当时声望，因为李自省的缘故，名声颇有损害。他选拔官员也公平，按旧例考察官员的项目有四项：年老患病、软弱无能、贪婪残酷、行为不谨。李煜说，人的才能品质不同，偏执固执类似残酷，迟钝类似软弱，请求设立财力不及这一项，以寄托爱惜人才的意思。皇帝认为很好，于是定为法令。孝宗即位，言官纷纷上奏弹劾李煜的晋升是由于李自省。李煜不服，写了辩诬录，接连上书请求退休离任。正德年间去世，享年88岁。赞说王章等人或者因为性情行为不纯正，受到当时人的非议，纵观他们的一生，缺点优点互见。然而在朝廷内外任职，劳苦功绩多有可以记载的。尚书说对人不求全责备，春秋的义理是嘉奖善事要长久，那么这些人确实不失为国家的干练之才吧。